好，我们开始把那个上一次的课来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中间隔了两周哈没有课，就好像隔了很久一样的哈呀。好，我们复习一下。那当时记得神呼召亚伯兰从乌尔出来那个要带他到那个到别的地方去哈。当时亚伯兰跟他的妻子撒来有没有孩子啊？没有哈，记住他没有孩子。那当时我们也讲到，为什么亚伯兰在乌尔的地方其实住得很好，为什么上帝要特别拣选呼召亚伯兰离开他那个地方，还记得吗？为什么上帝呼召他都忘记了为什么
要把他从一个那个拜偶像的地方带出来？
对，所以你看哈，当时那个我们特别讲到从闪到亚伯兰的时候，大概就过了十代哈，过了十代。那到了他拉，就是他父亲那一代的时候呢，人又开始不认识神了，就离开真神来拜偶像。那上帝其实是要借着亚伯兰的后裔来祝福天下万族的人。那所以呢，我当时也特别讲的说，拜偶像不可以吗？为什么不能拜偶像？不能拜真神以外的那些事物偶像，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拜偶像不可以？
只记得不能拜。
OK， 如果人离开真神拜偶像，其实就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然后拜偶像，偶像有没有生命？
没有，
没有生命。上帝，上次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如果你拜什么，那你就跟他一样，对不对？你拜什么就跟他一样。所以，如果你拜一个没有生命的偶像，你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拜偶像就让人没有生命，拜偶像得不到真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拜偶像，并不是我们这位神好像那个叫什么鸡肠小肚鸡肠啊，不让那个人拜别的东西，不是，乃是说我们如果拜别的东西，不拜这位真神的话，我们得不到祝福，反而是成了没有生命的一个死的这样子的。那我再问，就是上帝把亚伯兰招出来以后，他应允亚伯兰什么的一些的应许，就是说对亚伯兰有些应许。对，地上的万族要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其实是一个单数哈，我们以后会那个。然后他还讲到亚伯兰的后裔要成为什么大国哈，亚伯兰的后裔当时还没有孩子哦，上帝已经对亚伯兰说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那我们现在哈，那个亚伯兰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过去4000年了，是不是成就了？成就了哈，成就了。那上帝也讲到说他要怎么样赐福给那些祝福亚伯兰的人，要怎么样那个咒诅那些咒诅亚伯兰后裔的人哈，这个我们都讲过。那上帝当时对亚伯兰讲话是直接的讲，那现在上帝也对我们讲话。大家知道上帝今天怎么样对我们讲话吗？呀，借着圣经，也借着这个我们在一起的学习哈，就上帝就借着这个上帝的话就来对我们来说话。那当时亚伯兰有没有听从神的吩咐？
有。
然后呢，亚伯兰是怎么样？你还记得亚伯兰他走到一个地方就筑一个坛来敬拜上帝，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又筑一个坛来敬拜上帝，就可以看见当时亚伯兰是按照上帝的一个启示的那种的方式到上帝的面前去。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我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像当年的那个该隐，我拿一把我种的那个土产就到神面前去。 No， 这不是上帝启示的方法。上帝启示的方法就是献那个牛羊为祭，这是上帝的方法。那个当时我们也知道那个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还有一个谁跟着他？ 罗德。那罗德后来为什么离开了亚伯兰？
他看到那个那边的平民特别的好，
肥沃的土地。
那是他选择。他为什么离开亚伯兰？当时是他们东西很多，对，他们之间开始来好来 fight， 来对，有一些争吵在中间，所以后来罗德就怎么样，就选择离开。他是怎么样？对，现在就讲到说罗德是怎么样选他要的地方。
他认为好的，
他认为好的，对，凭眼见。不是凭信心哈，他看着好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人的选择上，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也好，当年他跟我们的生活一样，那我们现在要如果做选择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就是你通过读圣经，怎么样的知道选择的是更好的，而不是次好的，有永生之福的是最好的。要记住，不是凭眼见的哈，所以这个对我们无论是比方在家里带孩子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你都有一个叫什么身体力行在当中。你比方说带孩子，就是只要你功课好就好了哈，那这个只是呀很短视的。你要告诉他说，要选择那个永恒之福，那个才是最好的。带孩子，那这个也是我们做妈妈的哈，是可以那个，所以我们要懂得。有智慧来做选择。那我要讲一下，并不是说哦，你那个你就是要只要懂得这个永恒之福，你现在学习不要管，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那其实我们孩子的学习他也是很重要，为什么重要？你要告诉他，你的学习好，将来可以为神所用。这个不是说为着你将来有功名啊，有前途，那这个其实就是短视。你好好的带领他，让他功课好，很优秀，可以来荣耀上帝。这个是那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偏颇，就说哦，只要这个那个那个好不好？不是，就是要看他，你带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好，我们就来看今天呢的新课，就第十三课，就讲到神重生。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摧毁也就是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哈。那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我们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何等感恩，因为你自己用你自己的道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你要祝福我们的。主啊，就求你自己亲自带领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让我们真是明白什么是你所憎恶的，什么是你自己向人所施的恩典和怜悯。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刚刚就讲到我们上次的学习是学习到那个罗德就离开了亚伯兰。那今天我们看到翻开圣经创世纪十三章，亚伯兰不罗德离开以后，上帝怎么样对亚伯兰说话哈？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十七节，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好，我们就看见那个凭眼见哈，选择了自以为好的那个地方的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呢，那 上帝就来对亚伯兰说话。那你知道，上帝对一个人说话，就说明神和亚伯兰之间有相通交通，你看见没？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其实亚伯兰让罗德先选，其实是很得神的心意的，很得神的心意。所以这一次上帝再一次对亚伯兰应许要把迦南全地都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看见没有？而且他说直到永远呢，要直到永远，所以这块地是永远属于亚伯兰的哈。那神还应许亚伯兰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的数不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记得，亚伯兰一个孩子都没有哈，他一个孩子都没有。那他在这个没有孩子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他啊，他一定将来要赐给他的子孙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大家知道沙有多少吗？那数不过来的哈，数不过来的。所以人总是以为心想事成是好的，其实我们要记得，神的旨意成就在人的身上才是最好的，最好的哈，最好的。那因为我们人很卑微也很渺小，大家觉得自己很伟大吗？还是知道自己很卑微渺小？如果你知道自己很渺小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人能看到的就是这眼前的一点点哈，一点点。但是永恒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他是看得更广阔的。如果他带领我们来做决定的时候是最好的，是最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什么决定要做的时候，要记得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的引导，这个才是最好的，最好的。好，我们继续看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他这里讲的是亚伯兰就从那个罗德离开他的地方呢，就搬到了希伯伦。那希伯伦大家看一下地图，大家去回去看也行哈。那希伯伦是在耶路撒冷南边30公里左右的地方。那他这里在这里讲说，他为耶和华什么呀，筑了一座坛。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他呀，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顺服上帝的带领，而且向上帝献上感谢，到神的面前来与神有一个交通哈。这就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对上帝的一个顺服哈，一个顺服。好，我们继续看亚伯兰相信神是什么意思哈。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课哈，其实蛮重要的。他特别讲到那个什么是义，怎么样的人算神怎么样算人为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就来看亚伯兰相信上帝这件事情。好，15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读。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那我们这就停到这里，你就看见哈，那在迦南地那个寄居的这个亚伯兰，他虽然很多的财物，有牛羊，但他呢是那个究竟是一个外地人哈。那个如果你读了前面的那个14章哈，14章不在我们要讲的范围里面，但是我是希望大家都有读过哈。你就看见14章的里面，那他营救了他的侄子哈罗德。那个这个时候，上帝就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所以可见得亚伯兰，因为作为一个寄居的人，在当地啊，其实是他心里边还是有些什么，有点怕怕的，你知道吗？所以上帝就说：“你不要怕啊，我是你的盾牌。”所以这其实是给我们有个很大的一个什么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那其实我们也是从国外来到美国寄居住在这里哈。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来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多么不容易。但是你要记得，这位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不知道大家刚刚唱歌的时候，他讲到说，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怎么样围绕你。而当时我在那里，我就是刚刚唱歌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动，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天地之间，这里逛那里逛，都就好像有的时候你觉得就你一个人吗？不是，就算你有家人，你也会觉得说，是，我是有家人。但是你的心灵的深处，你要知道，其实这位上帝始终的在围绕着你，他一直与你同在，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激励。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他心里边是因为他在那里把那个罗德从那个仇敌手上救出来，那他心里边其实是会说，有没有人来报复我啊？怎么怎么样，会有这种的惧怕。但是上帝特别的安慰他，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所以我们要记住哈，我们属神的人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一直要成为我们心里边的一个把握哈，要放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惧怕是人内心深处一直藏着的哈，除了上帝是没人知道的。你说亚伯拉罕心里边怕，他会不会跟他太太讲？会不会跟他孩子讲？不，会不会跟他周围的人讲？其实不会，但上帝知道他心里怕。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们会故作镇静的，不怕不怕，但是你心里怕不怕？上帝知道，和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就带来安慰，也告诉他，他是亚伯兰的盾牌，来保护他，来保护他。那其实我们对孩子也常常，就你孩子不管将来要出去读大学了怎么样呢，你不用怕，上帝与你同在。哦，这就是你给他最大的一个祝福。你说你妈妈爸爸，你很想保护他，你能保护得他一辈子吗？保护不了，但上帝会与他同在，保护他。那所以这里说，上帝说要来大大赏赐他。那一讲到赏赐，亚伯拉兰也以为哈是要给他什么东西，他马上说，我没有儿子，你给我东西有什么用啊？他说我要大大赏赐你。那个他就说，哎，我那个，所以你看见哈，那个亚伯兰心里边，他其实心里边最想的要是什么？想儿子，他心里想儿子哈。但是上帝说，你说那亚伯兰现在有牛有羊有财富，样样都有，但是没一个儿子。但是你跟我还赏什么？你赏我，我又没有儿子。那上帝于是就怎么样？我们看第五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第六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哦，在这里就看见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义，还有一个是以此为他的义哈。那这个就是那个，那我们继续看，待会我才跟大家来解释。那当亚伯兰向上帝说，你们给我的儿子，那我的产业是要由家里边的一个仆人来继承的时候，那上帝就叫他看天上的繁星有那么多，而且应许说，将来你的子孙呢，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你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上帝的应许是不是实现了？是实现了。那个你要记得哈，亚伯兰跟撒拉结婚不是一年两年呢，好久了好久了，而且现在他们都渐渐年纪老迈了哈。那他还有没有孩子啊？那这一点呢，就是亚伯兰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在这里。你看哈，他那个神就叫他说，你去看，你的后裔将来要如此。那我们看第六节很重要，他说什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到这里就看见啊，什么是义？神算什么样的人为义？
信他的人
，信他的人就是说，你相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了。所以什么是义呢？我现在就问， 什么是义？就信，信上帝。那什么是那个义？上帝以这件事情就为他的义，就是你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你的义。所谓义哈，不要想的是太高深。其实我觉得中国我们中文讲义哈，大家在你的脑子里，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义哈。那你觉得义那个在你的概念里面，那个义是什么意思？
义气，
讲义气，
江湖，
江湖义气。那个，其实，在那个英文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其实，在那个英文里面就是 right， 就对，
对的
啊，就对了。那就是说，你相信上帝就对了。你以相信上帝，上帝你信上帝，上帝就以这件事情为你的义，就是你就对了，在神的面前就看为对了。所以这个就讲得清楚了吧。所以什么是对呢？就是相信上帝。那我们信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以这件事情为你，就看你为对了。那相信上帝什么？我现在要问你，说我相信有一位神，是这个意思吗？其实是相信上帝的话，记住，上帝跟他讲这样这样这样，他就相信上帝所说的这件事情。那这一个，那相信神的话，这个才是对的，就是对一个人来说才是对的。那个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对亚伯兰来说，他就是当他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你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那么多的时候，那亚伯兰心里没有什么，没有疑惑，他就相信了。他一相信上帝就说，你这样就对了。这是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应许。你知道在圣经里边有多少上帝的应许吗？你要相信，这就对了。如果你不相信，这就是你的怀疑，上帝就不认为你是对。清楚哈？OK。
这个这句话，他说，
耶和华
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他是上帝对吗？
就以此为他是指亚伯兰呢、啊？哎，对，就那个，因为他相信上帝的话，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子来因信称义呢？就是相信上帝的话，上帝就以我们为义人。就这个意思哈，就这个意思。那所以我们那我们现在的人，那上帝怎么样算我们为义人呢？我们就看一节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其实我有写在下面，加拉太书3:6-8，我就在下面哈，我们一起来读。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在这里看见这个加拉太书是后来保罗写的，所以保罗就把这件事情就放在新约的时候，就来解释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讲到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神就算他的为义。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样算为义呢？就是相信上帝，就是信，以信为本，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因信心诚意的，因信心称为义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所以亚伯拉罕有肉身的子孙，就是他的那个当然是从他生的。那我们这些人跟亚伯拉罕好像是搭不上那个沟的，但是我们却怎么样，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呀。
这个外邦人什么意思？
外邦人就我们，他是这样的，外邦人是以色列人讲的话。以色列人呢，就是说他们就是就是属于上帝的，所有的人都不是他们呢，就是外邦人，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话。所以他就是有一个词，专门有个词叫 Gentile 就是外邦人，他们就叫 Jewish people， 这不一样的。所以在他们眼里只有两种人，对， 所以就叫外邦人，就我们，我们本来是外邦人。
以色列是最纯正的，
他们自己以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属神的人就跟他们一样，一同承受上帝的恩典。那当时的时候，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的子孙。
对，他们是亚伯拉罕，但是我们呢，以信为本的人呢，就是因信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个就讲到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范本呢，他就是那个根源呢，知道吗？所以他就是一个范本。这个范本从哪里来呢？就是他以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跳一跳哈，就我们就跳到创世纪十五章13-16节，这里就讲到神对亚伯兰后裔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呢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放在心里，因为将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是出了红海，然后要进迦南的时候要杀一大批人吗？大家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以色列人这么残忍，杀了那么多人还那个还怎么样。其实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那个解释哈。好，我们就来看创世纪15章13-1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给亚伯拉罕后裔有一个预言，就是他会有后裔，那将来呢他的后裔要寄居到别人的地方去。那后来我们看见，当然就后来就到了埃及地去。那在那里要寄居多少年呢？
四百年。
然后呢要被带出来。带出来呢，他说到了第四代，也就是说这个他们在那个外地要寄居到第四代，他们就要回到此地。此地就是指什么？迦南地了，就要回到这里来。因为什么呢？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当以色列人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来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亚摩利人的罪孽怎么样？已经满盈了，必须要全部除去。亚摩利人就是当时那个迦南地的 native
原地居民，
对，原地居民，对，原地居民，对。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这里
是不？那是指到埃及那地方。
这个他们是指亚伯兰的后裔，就是他们要寄居别人的地，
对对对，
然后被别人
要苦待400年，对，所以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就是这样，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现在就看见那个我们另外的姐妹都在学那个出埃及记，
然后神还要惩罚那个埃及
那一国人，对。对，但那个以后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也会稍微提到，对对对。所以在这里哈，那个亚伯拉罕在他一个儿子都没有的时候，神不仅告诉他将来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也告诉亚伯兰他的后裔要遭遇一些什么事情。你看，要将来的事情，上帝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看见神知道将来的事情，那他就告诉他说，上帝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别人，要受苦哈400年。那将来呢，上帝要把他带出来，那带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亚摩利人要全部被除去，因为他们的罪孽已经满盈了。所以神是要借着亚伯兰后裔的手对亚摩利人行审判。大家还记得有几次的恶贯满盈，还有什么时候还恶贯满盈，神把人全部外包的了，全部除去了？
挪亚
的时代，记得吗？恶贯满盈了哈，恶贯满盈了。所以上帝知道将来的事情，把将来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亚伯兰。那我们继续看，上帝应允年迈的亚伯兰莎拉要生孩子。好，我们翻到十七章， 那我们就跳过十六章，讲到那个以实玛利的出生这件事情，其实也对我们现在明白中东那个地区为什么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哈，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叫大家去读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在这里上课不太容易读那么多，因为我主要是一条线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子出来哈，成为人类的救主，这个是我们这门课的入门的课程。那其实这个十六章就对我们明白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为什么打成那一团糟哈，是有你就会知道那个原因，知道原因。好，我们继续看十七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好，这个时候那个有几个 number 注意，他这里说亚伯兰年99岁，那如果你读了前面一章你就知道，亚伯兰他是86岁的时候呢，他用自己的方法哈，他的也是他太太的建议哈，用了自己的方法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所以86岁到99岁就又过了13年哈，13年。那他那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国家的先祖，现在的阿拉伯国家先祖。那以实玛利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13年过去，现在亚伯兰99岁，神要给亚伯兰孩子的时间也就到了，上帝向亚伯兰显现。那对亚伯兰讲的第一句话，他你看哈，13年过去，上帝对亚伯兰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这是神自己的启示，所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全能的神。记住这句话哈，不要以为我们所相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虚的，不是，他是全能的上帝哈。那上帝要亚伯兰，因为神的全能给他有个什么要求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哇，你说怎么得了，怎么可以做完全人？但是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够使人成为完全人，不是他，不是人自己可以，是上帝的全能使人可以成为完全人哈。所以这就让亚伯兰成为对上帝有完全的信心和顺服的一个人哈。所以上次神这次再一次提到要让亚伯兰的后裔极其繁多。那在这里神不仅仅启示他是全能的，而且他给亚伯兰改了一个名字，是什么？亚伯拉罕。这就是我们现在谁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对不对？ Everybody 都知道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是有意义的，他是什么？亚伯兰，因为什么？多国的父。亚伯兰原来的意思就是可尊之父的意思，现在上帝说你要改成那个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呀。这个时候我们他虽然是有一个以实玛利，但是上帝其实不是要让以实玛利来生出许多的人哈。好，我们继续看17章15到16节，这里我们来看。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不仅仅是给亚伯拉罕改名为亚伯拉罕，也给他的妻子撒来改名成什么？撒拉。撒拉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用的名字，叫 Rachel， 你知道吗？Rachel 就是
Sarah
利百家吗？利百家哈，那 Sarah 是 Sarah 对不起，搞糊涂了。对对对 ，Sarah 也是很多女孩子喜欢用的名字哈 ，Sarah。那个沙来呢是公主的意思，那沙拉呢就是多国之母，那亚伯拉罕不是多国之父吗？所以 Sarah 就是多国之母的意思。所以上帝说，我要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所以你知道那个撒拉这个时候已经很大岁数了，但是上帝说什么？我要给他一个孩子，我要给他。所以这件事情哈，真的是要信心了。你知道他们结婚那么多年，而且现在撒拉已经很老了，亚伯拉罕自己99岁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要相 用信心来相信神这个话有多难吗？但是上帝已经向亚伯兰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继续看17节哈，17节怎么讲？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这就是他心里边在这样子，他是喜笑，又在心里边这样说哈，说那所以呢，那个亚伯拉罕他不敢说出来，但他在心里边还是有一些的议论哈，这有点也像我们吧，心里边。他很喜，他一边想着说，哎，上帝，因为是上帝说的话，另外一边也会说，哎，怎么可能啊，哦，心里面会有这个，他觉得那个，那 anyway 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说上帝有了应许哈，有了应许，就说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好，我们那个放下这边，我们就来看索多玛和俄摩拉，再翻到18章17节。18章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
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都必他得福。
好，那个OK， 好，那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就看见上帝那个说我要做的事情怎么能够来瞒着亚伯拉罕？你就可以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什么？
很好，
对，很 close 哈，很 close， 那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他也说要那个要怎么样？他因为亚伯拉罕的国要成，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因他得福，所以上帝眷顾亚伯拉罕啊，要他来要他来使人得福。那接下去我们看18章20节21节，对，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身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能，我也必知道。好，在这里呢，其实这是按照圣经的次序。那在等待那个撒拉要生儿子的时间的里面，神和两位天使来向亚伯拉罕显现。为什么向他显现呢？是要把上帝是要把他要做的事情要告诉亚伯拉罕，所以我要做的事情要跟亚伯拉罕讲，不那个不隐瞒亚伯拉罕哈。我们知道那个罗德选平原居住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什么罪大恶极，记得吗？记得吗？现在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要看他们行了什么事情，是果然是那么的罪恶深重吗？所以我们就开始说世上的事情啊，那些人在地上做一些，待会我们看见他们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哈，就做一些极为憎上帝憎恶的事情，那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哈，那上帝其实那个需要去真的要去那里查看实情吗？上帝早已经知道，他要去那里看一看吗？不是哈，他是要抚救人，他是要抚救人，把那里的罪恶来向人展示，让人看见上帝所做的进度公义，你知道吗？神是公义的哈。那我们就现在就继续看那个亚伯拉罕的代求哈，这件事情哇，这个亚伯拉罕的祈求真的是很有信心，也很有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是认识神。我们看十八章的23节到26节，然后呢跳过去我们就读32节，我们先从23读到26，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我们就看这一段，接着后来我们就是知道亚伯拉罕一直在跟上帝什么讨价还价哈，讨价还价，而且讨很那个。待会我们最好看，在这里我们看见哈，那亚伯拉罕那个上帝说他要来剿灭这两个地方，那亚伯拉罕说，如果那地方你找得到50个义人的话，你会剿灭那个地方吗？上帝说不会，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我就不剿灭这一个城。你知道这个是多大的一个应许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世界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有多少，罪恶有多大，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地上还有什么义人，所以上帝没有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这样wipe out 那个毁灭，就是因为有义人在其中，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说啊、哦，那个这个城里这个样子，但就在这个城里有许多神的子民，有义人在其中，所以上帝没有剿灭。所以你不要以为教会在地上好像不起什么作用，很大的作用。只要教会在地上，你知道吗？地上就不被毁灭。
那上帝永远不会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不会毁灭嘛，你不是世界末日上帝才来了。
但是上帝有一天教会要被提，你知道吗？这就最后的时候，等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去传福音，让人进到基督的里面，成为因信称义的人。那将来上帝的时候到了，这些人就被提走了。呀、这就是，那上帝的教会一被提走，地上真找不到义人了，一定毁灭。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好，我们继续看32节，我们跳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32节，我们一直来读。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我是希望大家都读过这一段哈。那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向上帝为这个索多玛城的祷告祈求哈，是怎么样子的？那个他从50个义人，然后他说，如果50个义人短了5个呢，那就45个。他说，那你为了这个又短了5个呢，那40个，然后30个呢，那20个呢，最后那个亚伯拉罕说10个呢，一直。用6次讨价还价，一直跟上帝讲，所以上帝最后说，好了，我为了这10个，只要在这里哦，找到10个义人，我都不毁灭这个城，都不毁。所以你看见神怎么样？其实他是
开恩的，
他是有开恩有怜悯的哈。亚伯拉罕也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是怜悯人的心肠，只要这里能够找到10个义人。都不会毁灭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看见亚伯兰的这个人呢，这个的时候的生命，他因为亲近主的缘故，神心里的旨意他知道，要不然他不敢这样一直的哈。
那我谁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义人呢？
义人就是相信来。
对，相信神的。
有的人半信半疑，神，这个是神来判定
啊。 当然审判令，以后我们待会再接着看哈。好，我们就来继续看那个在这里我们至少看见一点，就是我们向上帝的祷告，就是一人向上帝的祷告真的是大有功效的，就是从50个最后减到10个上帝的时候，为了这10个我都那个，所以地上的人向上帝的祷告，上帝会为着他的祷告来向人开恩的。所以大家记得祷告，为你要祝福一个人，怎么祝福他？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好，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罗德哈，19:1-3，我们一起来读。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正坐在索多玛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好，在这里我们停在这里哈，来看这个罗德。我们都知道罗德当时离开亚伯拉兰的时候，他是住在什么？他是住在平原，然后他就后来呢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记得吗？那当时我们是这样读的哈。现在呢，那这个罗德已经怎么样？已经进到城里，他不仅进到城里，而且坐在索多玛城门口。你知道那个坐在索多玛城门口，这意味着什么意思吗？因为当时的审判官就是所谓城里边的官员，他们才能够在城门口坐着来审判百姓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罗德已经在这个索多玛那个城里边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了啊，他在那里哈。那我们继续看索多玛的罪恶，来看4-5，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还没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好，天使到了索多玛，罗德就请这些人，他当然那个天使是扮作人的样子，那罗德并不知道这是天使啊，罗德就请他们到家里来住。谁知道饭还没吃完呢，索多玛城里的人连老带少啊都来到罗德家里，要他把那个留宿的那两个人带出来。他这里讲的说任他们所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英文版本哈，任我们所为是中文的翻译，非常含蓄。他其实的意思我用英语，然后我再讲那个 We can have sex with them， 听到没？我们要与他们发生关系，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任我们所为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终于知道索多玛城中的大恶是什么。是的。
罗德他看到他是脸伏于地下拜，他是不知道他们是天使吗？
他不知道。那为什么哈？那个就罗德，他你知道当时那个时候的那个行人呢，到外面去，那如果是到一个城中，那他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旅馆居住，你 book 一个 hotel 就好了，对不对？那当时的人都是到哪里有一些人很那个就是。当地那个他一般都不让客人住在街上，他都会打开家门让他住进来，所以就代表罗德是诚心的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来住的，就是 travel 的人。对，我主人。对啊，这就是对人的一个尊称。对，那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对客人一个很尊重的一个称呼，就是这样的意思，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的索多玛的大恶就是什么？
淫乱，
不仅仅是淫乱，而且是违反自然的淫乱，就是堕落的同性恋行为。你现在那个索多玛哈，是我们现在的翻译，它的英文是叫 sodomy， 大家去翻字典，现在这个字还在用，其实就是什么同性恋的那个，对，同性恋那个字就是 sodomy 英文呀。 那这个字就是今天英文里边那个同性恋这个字哈，这个字。
他们村里的人为什么要抓这两个人呢？
他没有抓他，他只是说
那个房子毁掉了。
对，叫罗德说你把他带出来，任我们所为。
想要做坏事吗？
对呀、啊
哦，
就因为他们是客人嘛，
哦、
他觉得这两个来了，我就可以来欺负他，
哦、
就任我们所为。
哦，
对对对，
哦、明白了。
对。对，
那这些人为什么胆子那么大，他可以对他的那个客人颐指气使，直接说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当时那些人多么的嚣张，很嚣张啊，你看见没有，
那就是罗德没把城管理好，
所以啊，后来你，所以我就说我就盼望你们那个能读完这个。当时他们来那个的时候，罗德就跟他讲说我有两个女儿，你就认你们的行为，不要向客人来做这件事情。你看第九节，他说退去吧，你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啊、但是读了这句话没有、
嗯、
我们对啊，那你说你是你对啊对啊，所以你只不过是这样的，那个就说看你可能有公义，我就让你在那里审判一些事情，你还真的来做官呢、啊、就可见当时的人的那个嚣张，你知道吗？嚣张哈。
可是
罗德当时有一些制裁，他们可能看中他有
什么。对，所以其实并没有真的把他当回事。
这个人来妓女是不是指那两个天使吗？
这个人是指罗德。
对，
就罗德为保护那两个
天
使。对，为什么说他寄居呢？罗德已经来很久了，
来很久也是外面的人。
对，
对你来很久，你知道如果我们anyway 如果你就是外人，我觉得在那个在这里可能还好，比方说在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比方说你这一个村子都是姓黄的，那如果有个外来人口住在这里，哪怕是上门女婿哦，人家都说你是外人呢、哦
嗯、
你还别说，对不
对，
所以这个 anyway 这个其实就是当时他们跟我们没有对啊气声嘛，就是好，我们就继续看那个十九章十二节，好吧，就是神拯救罗德毁灭索多玛，看十二节，等一下啊，十九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所以他女婿们相信他的话吗？不相信。怎么样？他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所以当天使要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要罗德把女儿女婿带出去，可以免遭毁灭。当罗德把这么严重的消息告诉女婿们的时候，女婿们却以为什么？是戏言，是好玩的话，怎么可能哈？那这就是你看罗德的一个悲哀也在这里。那这么生死攸关的一件事情，要告诉家里的人，但是却没有人相信。还以为是戏言。其实我是觉得其实我们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都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对不对？那我们去告诉我们家里人说我已经得救了，你要相信主耶稣也可以得救，你看我们家里人的反应是什么？信吗？不信，对不对？都以为觉得说你怎么你到国外去是不是吃了什么苦啊才选择相信这个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类的历史发展啊，那个这个借着神在圣经里边借着许多的事情告诉我们那个真实就是真理，但是我们却怎么样？ 却没有几个人真的把上帝说的话当成当成一回事哈，当成一回事。我说圣经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后100年左右，用了1500年的时间写成，其中有许多的预言都成了真实哈，都成了真实。那上帝给人写了这样一本书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地上的人哈，所有的人，你可以什么书都不读，但是不能不读圣经，不能不读圣经。那如果你读不懂没有关系，你可以找到一个教会，神在教会的里面已经放下了许多能够好好来读圣经，能够教导人的那些老师牧师来教导人。所以其实我们任何人去教会，教会都不会说哎，你不能来教会，不会，所有的教会都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的。你如果懂了一点点，你就要把你懂得一点点去跟人家去讲啊，所以不要 keep， 就是这样的知识不要只是自己存留，不去宣讲，一定要去宣讲。好，我们继续看那个15节。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哇，他以为是戏言，不知道生死就在眼前哈。我们看19章的15节、16节、17节哈，3节，我们一起读。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所以在这里哈，当天使催罗德带家人出城，免得他家里的人一同被剿灭的时候，你看罗德怎么样，进什么迟延不走。其实哈，他也就是罗德在这个时候他也相信天使的话，但他也有挣扎，你看见没有，那个天使说走啊走啊，但他不走，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罗德不走，
他有太多的东西
留恋
呀、yeah， 这就是留恋。嗯
啊，
待会我们再看，待会再说哈。他说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当他一走他就知道他那个所有的东西都要怎么样，化为乌尽，全部都没有了。但是他这里说两位天使因为什么连续罗德，所以就拉着罗德的手和他妻子的手，要把他们带出去，要带他出去哈。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天使是拉着每个人的手，他没有抱着每个人呢，拉着他的手，他自己还是怎么样，还是要自己走，你知道吗？所以要知道哈，信仰的路是有人拉一把，但是最后走还是要自己，还是要自己哈。不，那个那拉手的是天使，人自己还是要走，要走这样的一条信仰的路哈。那领他们出城以后，天使就说你不要回头看，要不要那个，你一定要往前一直走。我们待会儿看为什么不能够回头看哈。那现在到了这里哈，我就问为什么上帝会搭救罗德，就是刚刚你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搭救罗德呢？答案呢在新约可以找得到。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在新约的265到66页。
彼得后书2章6到7节。彼得，我弄错了，应该是彼得后书2章6到7节。6到7节，
266页。
OK， 找到了吗？2章6、7两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好，
又
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 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一人罗德。好，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怜悯，为什么怜悯罗德？为什么搭救罗德？
因为他是
义
人。
他这里说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一人罗德啊，所以他在这里上帝怜悯了罗德。那罗德是义人，为什么说他是义人？我们再问罗义人，
他信上帝
呀，相信上帝，他还是。所以当初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出来，那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罗德是知道的，所以他也是相信的。虽然他看着那个世上很多，他很被世界吸引，可以看见，但在神的眼中，他还是一个义人。还是一个义人哈，所以在这里看见神为什么会搭救罗德。好，我们就回来看创世纪十九章，回来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哈，二十四，然后读到二十二五二六，我们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十九章二十四二五二六，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这个城怎么样？终于被毁灭了，毁灭了。那上帝答应亚伯拉罕说，如果有十个义人，我为这十个义人的缘故，我都不灭城。但是找得到十个吗？没有，十个都没有。所以呢，上帝只是把罗德一家救出来。那救出来还有一个人怎么样？回头看，回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还留恋，
还留恋。哎呀，所以还留恋。大家记得那个。如果读过新约你就知道，所以上帝那个主耶稣说，你那个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那回头看就代表什么？
留恋，
留恋。对，所以刚刚不是说不要去那个，那有一首诗歌叫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不回头，不回头呀。所以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一直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你有一个前面的目标，就是进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家，而不是要回头看这个世界，不是回头看这个。
他不信上帝的话，他硬要回头，
他
就
回
来了。
对呀，就是没有得救嘛，他就在那里。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回头，不要留恋这个世界。好，那我要问大家，就是说我们读了这个以后，今天对我们的警戒和影响是什么？提醒是什么？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哦，有哈，在下面就有了。对对对 ，OK， 我们一起来读。
挪亚
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造盖，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那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吧？
主耶稣二次
再来。对，那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哈，来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在他第二次再来就叫人子的日子，也就是最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会不会好像哇，突然一些什么事情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也不是，他说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世上的日子照过，但主耶稣的日子就到了。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这些人要怎么样，警醒。就是你在世界上你要过日子，要娶妻啊，要生子，吃吃喝喝买卖都做啊，这都做。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一定有一个日子要回来，要回来。他说 人子显现的日子。你看很奇妙的哈，第一个是说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是用水来毁灭，对不对？然后罗德的日子是用什么？火。那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用火，也是用火。好，那这个我们就看见，这就是那个灾难。大家还记得那个主耶稣在哪一节？那个我这个不在上面哈，有一句话就是说他叫我们要走窄路，要进窄门，走小路。马太福音那个那个慧心姐，你给我们翻一下吗？马太福音十一章嘛，好像是，是不是？
我觉得是第五章。
啊，对，那就十五第五章是吧？
我也记不了特别好。
OK， 呀，大家那个马太福音。
你要走窄门。
对对对对，如果有那个
谁能帮我看一下第几章？因为我来打
的。呀、yeah, ，用那个用那个是走进窄门，走小路，这那个那节经文，我刚刚找了。
哦，对，我找到了。
啊，
是在马太福音第
七章是吧？
进窄门，因为你想灭亡。
对对对对，大家看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
节，
对。第七章的十三、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是主耶稣要我们什么呀？进窄门，走小路哈，走小路。然后他说那个呢，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们都是找着的人，你知道吗？何等蒙恩！所以千万别从这里又跑掉了哈，千万不要。找着的人少，现在我们既然找着了，我们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到进入永生，进入永生。否则的话是什么？进到灭亡，灭亡。所以我们很感恩哈，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提那个复习的问题，那等到下一次我再来提这些问题。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啊，再来有些讨论和分享。赛达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你把这么重要的真理写在圣经，让我们看见你何等的有恩典和慈爱。地上的人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你在毁灭的日子还是顾念义人，你把人真的是就是这样子的拉着我们的手，要把我们从毁灭的里面拯救出来。主啊，想到我们相信主的日子，想到我们相信主这样的事情，主啊，我们就想不是我们能够抓着你，乃是你这样子的拣选我们，抓着我们，把我们从灭亡中要拯救来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蒙恩的，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来这样子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也恳求主继续带领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真的是沿着这条小窄门和小路进到永生里去。我们就这样向你仰望，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谢谢。